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罗马书5:12-21，翻到以后大家请看，我来念这一段圣经。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落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势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露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的定罪，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露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因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了，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地上活着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也是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完全的临到我们身上，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的赐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紧紧的把握住你的恩典，在活在你的恩典中，做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把感谢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如果说我们看今天经文的上文，也就是从1:18到5:11，这一段经文全是今天经文的上文。保罗在上文里讲述了基督的恩典、救赎以及因信称义的真理，同时保罗也讲论了人的堕落在最终的死亡，以及罪人与上帝为敌。圣经在上文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是罪人。而我们看当今的世界，人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或者说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甚至在教会里的成为基督徒的人，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认为我能够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我好啊，如果我不好，上帝怎么会拣选我？因为我好，比那些人都好，所以上帝拣选我了，让我成为基督徒，让我能够得永生。所以说在这些人的思想当中，如果有永生，我不得永生，上帝就不公义不公平了，所以我必须得永生。所以说这些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他也不会存着感恩的心感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好像我们得永生啊，就是因为自己本来人就不错，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不承认自己的完全的堕落，他就会否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救赎，他会认为自己的永生是应该的。这些人呢，他完全把自己放在一个质疑的情况下，啊，就是世界上举目看去，就是我生了下我一个义人了，所有的人都不义，这个人也不好，那个人也不好，你看我义了，所以上帝拣选我了。其实这样质疑的人，说到底，他根本没在上帝的救恩里面，他还真正的没得到上帝的救赎。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才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得到那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救恩。也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耶稣基督的拯救才会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才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今天的经文十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落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说十二节，今天的经文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都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是罪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怎样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这是今天经文的重点。就看十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落到世界，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死，我们就不能够说我们是没罪的，如果你是没罪的，你就不会死。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罪是哪里来的？罪是从一人落了世界。当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这里所说的这个世界是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我们所能感觉到的是个世界。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曾经被提到三重天，对不对？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是有这一个世界，还有另外的世界。罪入了世界，指的是入了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也就入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这个世界。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上帝造完地上的一切，上帝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原本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甚好的，都是没有罪的。然而到了创世纪三章，我们看到撒旦化身为蛇，引诱夏娃，结果使亚当堕落了，背逆上帝的命令。这时候罪就进入到人类的世界，也就是罪从属灵的世界进入到我们属人的世界里来。当罪入了世界以后，我们看到人就以上帝为敌的方式生存，人的生存就是一直抵挡上帝，以上帝为敌。圣经是上帝启示人类救赎历史的一本书，所以说圣经中包括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堕落、上帝的拯救以及人类最后的结局。而天使是属乎灵界的，它不属于我们人类界的，因此上帝没有将有关天使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在圣经中很难看到有关天使，有的人会问天使是上帝什么时候造的，天使也是被造的，但有的人就会天使什么时候被造的啊？天使怎么堕落的，上帝没有在圣经中把天使的这些信息启示给我们，因为圣经是有关我们人类救赎的历史，没有必要把天使的事情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启示告诉我们，就是说有关天使在人类生命中的作为，在圣经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这样的启示。比如说玛利亚怀孕，对不对？天使就告诉玛利亚， 所以说这些天使在人类中的作为必须让人类知道，圣经就启示告诉我们了。但是有关天使的创造、天使以后的结局等等和我们人类没关系，所以上帝没有把这样的信息启示给我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太有限了。如果上帝把所有的事情都启示给我们，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不明白了。现在上帝只是把我们有关人类的事启示给我们，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若是把整个上帝所有的东西都信息都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了，变成，因为我们太有限，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是太有限的。所以说上帝只是把天使有关对人类的作为启示给我们了。为此我们也看到撒旦堕落的天使引诱亚当堕落，圣经告诉我们罪就因着亚当这个人的堕落，罪就从属灵的世界进入到我们人类的世界。我讲到这里，或许有的弟兄姊妹不服气，亚当犯罪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简单的回答，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亚当的犯罪就和我们有关系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因为亚当，因为我们从亚当里一代一代，我们人从亚当这第一个开始一代代传承下来，我们身上具有亚当那种不顺服上帝的基因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生的时候都是那么背逆上帝的。我们看创世纪知道上帝造人以后看人是好的，而且把圣灵吹到人的里面。所以说我们人本应该是能够知道有上帝的，我们人本应该是愿意去认识上帝的。然而我们观看我们周围今天我们的世人，可以说哪有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恩典会愿意去认识上帝的，哪有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恩典会愿意顺服上帝的，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的，去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来，没有一个。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人类是完全堕落的，因为是我们继承了亚当那种背逆上帝的心情。我们也会因着亚当这种背逆上帝、抵挡上帝的性情，我们会继续犯罪，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会犯各种各样的本罪，我们撒谎，我们诡诈，因为我们里面已经被玷污了，没有上帝当初造人时候的良善了，没有这个良，没有上帝的良善，我们都变成了极端的自私自利，极端的看顾自己，偏心己路。所以说今天世界就会有如此多的诡诈、撒谎、欺骗，各种各样的邪恶、罪恶到处横行，甚至本来应该是维护律法公义的人，现在都不持守公义了，不持守正义了，都在那边跟随政治正确的路走，都在那里败坏律法，败坏那些说谎的人，以说谎的人为对，以说行诡诈的人为合理。这就是今天世界，这就是今天美国。诗篇51篇第5节，大卫写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此我们要说，另外我们成为罪人另外一个原因是亚当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带了罪，罪也是归算在我们身上。很多人不认同这个真理，认为为什么凭什么归算在我们身上， 所以说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首先要清楚知道，我们人是群体性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儿女，都有自己的孙子和爷爷奶奶，这就是个群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每个人都有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有公司，每个人都有单位，每个人都有教会，应该这就是一个群体。每个人都应该有教会，只是说人犯罪了没有教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人是以群体方式生活的，如果人以群体方式生存，那么我们要就知道上帝治理人就是以群体的方式治理，上帝不会治理每一个人，虽然每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但是上帝的治理方式是群体性的治理，也就是说每个群体都有一个代表在上帝那边，成为上帝看他作为我们人类的代表，也就是说当初亚当就是我们人类的代表，所以说在上帝看来亚当就是我们的代表。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的罪就会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有的人又会说了，我凭什么让亚当当我代表，我没有举手，我也没选他，我没举手，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上帝指定的，因为亚当是第一个被造的人啊，上帝不需要让你们来举手，不需要让我们来举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们，你没有权利举手，你还不存在，所以说亚当的代表是上帝指定的，上帝就是认为亚当是所有人的代表，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而出的，他就代表所有人，这是上帝所指定的，因此亚当就代表了我们人。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的罪也就要归算在我们身上。亚当的罪归算到我们身上，因为亚当背逆了上帝，因为亚当抵挡了上帝，使全人类都堕落在罪中。因此今天第十四节经文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也在他的权下。我们就看到亚当就是人类的代表，他背逆上帝的作为自然就带给了历代从亚当而出的后代，除了不从亚当而出的耶稣。所以除了耶稣之外，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今天第十节经文说，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个预象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规模或者说压痕，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预表，只是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的观念里没有预表这个词，他们用预象这个词，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都没有预表这个词，所以预象就是预表这个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说，属灵的观念来说，预象就是预表，也就是说亚当是今以后要来人的预表，也就是说亚当是这个预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人类的代表，他预表耶稣，耶稣也是人类的代表。这个预表不要以为好像亚当的性格，耶稣的性格具有亚当相同的性格，或者说具有亚当相同的品质，不是。他这里所说的预表只是指一点，人类代表这一件事，耶稣也是代表。 因此耶稣同样具有人类代表，这个代表也是上帝所指定的，也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万事之前就安排好的。既然上帝指定了亚当作为人类代表，上帝也安排了耶稣作为人类代表，为的是可以把所有犯罪而信耶稣的人可以从最终拯救出来。如果上帝不指定这个代表，那我们人类真的没希望了。所以说上帝慈爱怜悯的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备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人类代表。所以说这两个代表都是与上帝直接立约的，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个约里，你在亚当的约里我们就没有得救，我们就进地狱；在耶稣基督的约里我们就得恩典得救。这有关这个两个代表的观念，在今天经文中15节到19节很清楚地表明出来。15节到19节大家看圣经，我跳稍许摘要一下读给大家听。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原来判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矣。若因一人过犯死，就因一人做了王，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如此来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看到这五节经文里面一次一次的说到因一人的行为影响到众人的不同结果，因亚当一人的行为使众人都犯了罪，也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顺服一人的义行使众人都 得蒙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一人就是众人的代表，这一人的表现完全影响到众人的结果。依据这五节经文，所以我们都要思想，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谁是你的代表？当你选择亚当做你代表的时候，你顺服亚当，你亚当做你代表的时候，他将带领你进入地狱；当你选择耶稣做你代表的时候，你就进入到天堂。这就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上帝设立了代表的原则。我们虽然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但是每一个群体，上帝设立一个代表的原则，每一个群体都有一个代表。圣经启示了亚当和耶稣各自所代表的实体。亚当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世人，耶稣基督代表教会以及教会中的会员，这我们很清楚。我们看民数记30章记载着有关子女许愿的事件。如果一个子女许愿约束自己，然而他的父亲不应承，也就是说他父亲没认同这个子女的这个应许，子女所许的愿就不算数。在这里我们就显明的看到了，在上帝那里父亲是家庭成员的代表，如果父亲不点头不认同，你在做什么事在上帝那里都不算数，只有父亲应承了，你的应许才做数算数。所以说我们去看到，既然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同时也有一个代表的原则在里面，不是你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你要通过代表，要得到代表的允许。 当然我们看到父亲代表的权利是根据上帝所设定的人际的人际关系的自然形成，也就是说通过人家庭的人际关系、生育的关系、养育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形成的。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着另外一件事，以色列和亚玛利人征战的事情。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十一节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按我们的观念，凭什么以色列人得胜不得胜取决于摩西举手还是垂手？但是上帝就这么启示，上帝就是告诉我们，摩西是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的代表，当摩西举起手来的时候，上帝就把力量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得胜。当摩西垂下手的时候，上帝就撤去了他的力量，以色列人就败了，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说这样看来，虽然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然而每一个人在一个怎样的群体里面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所在的群体的代表在上帝那里有没有被上帝承认认可，相当重要。我们不要认为我自己可以在一个抵挡上帝，可以在一个亵渎上帝的群体里，自己却是一个，我却活出一个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样子，这是不可能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如果你认为你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却在一个亵渎上帝的群体中活得滋润，非常的舒适，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个敬畏人上帝的人，你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你在那样的群体中你是没法生活的。如果说我就只能在这样群体中生活，我只能直接告诉你，你是在欺骗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个代表的原则，我们就应该警醒我们教会的带领者是不是是上帝的仆人，就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教会的带领者是否是一个单单要讨上帝喜悦的人？如果我们教会的带领者是一个不讨上帝喜悦、不追求讨上帝喜悦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就很危险。如果教会的代表是讨上帝喜悦的代表，那么我们的聚会才有真正得到益处。因此教会不管是选召长老还是呼召牧师，作为每一个教会的成员，作为每一个教会成员的基督徒，都要认真祷告。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哎，反正谁当都行啊，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谁当都行，只有敬畏上帝的人当才与我们有益处。如果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在那里为了自己的祝福在那里，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益处。选召出合乎上帝心意的长老，呼召出属乎上帝的仆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亚当和耶稣是上帝指定作为人类的代表，摩西是上帝自己呼召出来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是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呼召出来作为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代表。所以需要每个弟兄姊妹都认真对待的事情。虽然我们教会现在还长老和执事的候选 选举已经过去，但是每年我们都会有，所以我们不要为每年的选举从 选举完了开始就要认真祷告，就要睁大我们的眼睛看谁是上帝忠心的仆人。当你把上帝忠心的仆人选出来，对教会是有益的。父亲在圣经启示中赋予他作为家庭成员的代表，是根据自然的规律，根据自然的规则，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哥林多前书四章，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说，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为了圣洁，不然你的儿女都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了的。因此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告诉我们，丈夫作为家庭的代表不是不能改变的。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丈夫还是妻子，圣洁的那一位才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家庭成员的代表。从上帝那里来看，圣洁的那位才代表这个家庭。所以说做丈夫的就要圣洁，要不然你就被淘汰。圣洁的妻子就是家里的代表了。虽然你在世上你可能还有一个养育家庭的责任，但是在属灵层面上看，你已经在上帝面前不具代表性了。所以不幸的丈夫才能够借着圣洁的妻子在上帝那里被看为圣洁，不幸的妻子也能够因着圣洁的丈夫而在上帝那里成为圣洁。在这里我们看到代表角色在丈夫和妻子中的互换。而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来看，儿女在他婚嫁之前，他们的代表必然是父母。所以儿女在婚嫁之前，只要他没有宣告自己不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会因着父母的圣洁成为圣洁，在上帝那里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成为一个被上帝看为圣洁的人。所以在上帝面前可以真正成为属灵代表的人，他自然就应该是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就应该他的信仰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的人，他才能够在家庭里，在群体中，在上帝面前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表。所以不敬虔的人，你家里如果有敬虔的人，你就要跟着他，选他为代表，因为他在上帝面前已经成为代表了。圣经关于代表的真理，我们自然要思想自己的代表是耶稣还是亚当。在耶稣里，如果说我们在耶稣里，我们的就像今天经文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做王的生命，人类的群体性，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生命，在生命中耶稣基督做王的人，他必然在耶稣基督做王的国度中。如果耶稣基督没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做王的国度中的成员。而就我们眼睛所能见到的世界里，首先我们怎么认为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做王的国度里呢？首先要在耶稣基督做头的有形教会中。如果你都没有成为有形教会的一员，你就不可能成为天国无形教会的一员，就与天国没有关系。根据今天的经文的信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信仰，许多时候我们虽然仅仅用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概括了，然而具体怎样才能够称为是信耶稣的， 我们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来看，首先要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是耶稣基督的信徒的话，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自然会在基督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里面，在一个以基督为头的教会里面。你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却不参加基督在教会地上所设立的教会，以基督为头的教会，那你就根本没有把基督的话，没有把基督的作为当一回事。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的，你说我不管他设立不设立，我仍然过我的日子，那你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而且我们要看到，委身教会的基督徒不会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更不会是一个星期天都不来聚会的基督徒。所以你说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你一定会委身耶稣基督做头的教会，因为耶稣上帝从天上看教会里的人才是他的信徒，才是他的儿女。而成为教会的成员，首先要组织上的加入，也就是你要入会成为教会会员，这是最基本的。你说我不加入，我就礼拜天来聚会就行，那我可以说你和这个教会没关系，因为你不是会员，你和教会没关系。因为你不是会员，教会在你身上没有权柄，你自然和教会没关系。你是教会的会员，教会在你身上有权柄，你才和教会有关系。所以说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你要加入到一个教会，委身在一个教会，以基督为头的教会。真正成为教会会员是一个委身参加教会敬拜，积极投身在教会各样事工中的服事，顺服教会长老他的带领，在教会的真理教导中对圣养真理有更深的认识。这个在我们入会的时候那五点问的都包括在这里面了。你成为教会会员，大家入会的时候那五点我相信大家都思想过了，我都会问大家你是不是委身，就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委身，真正顺服教会的带领。有了这一些，有了这些，才是显明我们是教会的会员，我们才能显明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教会是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代表，耶稣基督将来迎娶的心腹。耶稣基督将来要迎娶的是谁？是教会里面的人。因为教会在上帝面前是耶稣彰显耶稣的一个实体。好，有关代表的内容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来看13、14节，就前面的经文。13、14节，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也在他的权下。没有律法罪不算为罪，不算为罪是因为摩西还颁布律法之前没有一个衡量什么是罪的标准，我们没法判断你犯没犯罪，所以说罪也不算为罪，不算为罪不是说我们没有罪，我们不要理解错了，不算不等于没有。因为圣经很告诉清楚地告诉我们， 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为什么死做了王？因为有罪嘛，只是没有律法不算罪，但是死做了王，罪还在我们身上。那为什么摩西？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因为摩西办了律法我们才有罪，摩西不没有办律法之前我们仍然完全的活在罪中，只是摩西办了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罪中，这点很重要。我们不知道自己活在罪中，我们死都不知道为什么死的，对不对？你不知道自己罪，你死了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死的，怎么就死了呢？只有当你知道自己是罪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死是因为我的罪，那样你才可以来寻求耶稣基督，才可能得救，啊，你才可以得永生。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你怎么得永生？你怎么会得永生？只有知道你怎么死的，你才可以去追求永生，才可以从死中解脱出来，就是追求寻求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说不算为罪不是没罪，因为十三节一开始首先怕我们抓着圣经的话就说，啊，不算为罪就是因为你们传讲了律法了，所以现在我变成有罪了。所以有的教会就不敢传讲律法了，因为你一传讲弟兄们就反弹啊，你不传讲我还觉得我挺好的，你一传讲我就有罪了，好像律法才使他变成罪人，其实他早就是罪人了。现在我们教会，现在的基督教教会不传讲律法，怕别人看到自己的罪。如果一个人不看到自己是罪人，他就不可能来到耶稣面前，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教会必须传讲律法，必须让人知道自己有罪。所以十三节开始就怕人抓了个空子。现在人就是啊，那时候在刚开始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就说了，啊，你们老带我去布道会，在布道会干什么？不去布道会我还觉得自己挺好的没罪，现在一转布道会我不信主我变成有罪的了。这就是人的诡诈，人的那个败坏，这就是人的罪。恰恰这一点就看到人的罪，他就不想让自己知道自己有罪，因为他不想得救恩。所以十三节很清楚，就怕有些人借着圣经这句话，啊，没有律法我就没有罪了。所以十三节一开始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了，清楚地告诉我点出了这一点，不要以为没有律法我们就没罪了，没有律法罪已经在世界上了，只是你不知罪而已。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十四节就说了，从亚当犯罪以后，从到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死就临到了所有的人。只是没有律法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当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所以也没有解决死亡的方法。摩西颁布了上帝的律法，人就知道了死的原因，才有可能脱离死亡的方法。然而我们人堕落到最终太深了，根本无法遵守全律法。以西结书20章21节说，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所以说人能够遵行就能够活着，利未记18章5节也有同样的教导，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当然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里所说的遵守遵行不是我遵行律法的某一部分啊，你就可以说啊，上帝我遵行了，也不是说你在某一个时间遵行了你就说上帝啊我遵行了我就可以活着了，不是的。雅各书2章10节说，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我说没有一人可以遵守全律法而称义的。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今天的经文二十节二十一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够更显多了。就如罪叫王，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里所说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没有背逆上帝的命令，没有犯罪，上帝就不需要把摩西颁布律法。因为坠落了世界，上帝的启示中就增添了律法，可以叫人知罪，使人知罪以后可以寻求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外天的律法显明人的罪，当人的罪被充分的显明出来，我们就看到人人都陷在罪中，而耶稣基督将如此多的罪人拯救出来，当众人的罪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牺牲把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成为了义人，得了永远的生命，就显明了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罪在哪里显多，上帝的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是如何的浩大，我们真正在恩典中的人，第一件事就会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从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污秽，认识自己的败坏开始的。只有当人认识了这一自己的败坏堕落，才会真正的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真正的来 得那救赎的恩典。因为福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福音，福音是将罪人从污秽的泥坑中拯救出来的福音。所有得到福音的人必然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必然是一个将颂赞荣耀归给上帝的人。我们是不是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上帝了？我们是不是在福音中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是一个感恩的人？看我们是不是得到福音，得到耶稣基督。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看顾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不配，然而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谢谢主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